祷告。
我哋更加需要多啲祈祷。
我们需要有最好的人出来做圣幽的侍奉。
我哋需要最好嘅人出嚟做圣幽。
最好的人出来弹琴。
最好嘅人出嚟弹琴。
最好的人出来传道。
最好嘅人出嚟传道。
神要用最聪明的人。
神要用最聪明嘅人。
神要用最有前途的人。
神要用最有前途嘅人。
放下你们的前途。
放下你们嘅前途。
做主的工作。
做主嘅工作。
我们唱诗不够精神。
我们唱诗唔够精神。
我们祷告不够火热。
我们祈祷不够火热。
我们侍奉主不够恳切。
我们侍奉主不够恳切。
求主赦免我们。
要求主赦免。
我们若要做群众的时候，并不是宣传这个经验，
可以不是宣传这个经验，
也不是用他的经验定为一个蒙拣选的人一定要经过的一个经历。
所以都不将这个经验作为一个蒙神拣选的人一定需要有的经历。
神拣选了我们，
神拣选我们，
神拯救我们，
神拯救我们，
不一定用同样的经历，
不是一定用同样的经历，
不一定用同样的方式，
不一定用同样的方式，
都有同样的原则，
但是都有同样的原则。
我们在第二天已经思想了这些原则，
我们第二天已经思想了这些原则。
我们第三天晚上思想人与神之间那个关系的对调。
我们第三天思想到人和神的关系的对调。
一个人还没有真正认识主以前，
一个人未真正认识主之前，
他把主看成小的，还将自己看为大的，
将自己看为大的。
当他与主发生了一个正确的关系的时候，
当他与主发生一个正确的关系，
他就发现自己是微小的，
他觉得自己是微小的，
神是大的，
神是大的。
一个人真正尊神为神的时候，他才能不在神的主权之下。
所以当一个人真正是为神的时候，他能够服在神的权下。
一个人真正对主说主啊你是主的时候，他才扑倒在主的面前。
当一个人真正的对主话主啊的时候，他就真正的扑倒在神。
今天我们可以继续不断以外表的侍奉来代替真正的灵性。
我们今天可以继续不断的以外表的侍奉来代表真正的灵性。
今天我们可以不断以圣经的知识代表真正的信仰。
我们今天可以不断的以圣经的知识来代表真正的信仰。
而我们的心没有扑倒在主的面前，
但我们的心没有扑倒在神的面前。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真的严肃对主说主啊你是谁吗？
你真的很严肃的愿意对主说主啊你是谁？
如果你真正明白主是主，你的生活还像今天这个样子吗？
如果你真正明白主是主，你今天的生活就会是这样。
今天主盼望在我们的身上掌握他原有的主权，因为他是主。
今天主愿意在我们的身上掌握他原有的主权，因为他是主。
但是神给我们一个背叛他的自由。
但是人比上帝给我们有一个背叛他的自由。
人可以选择不以神为中心而以自己为中心的生活。
人可以选择或者是以神为中心或者是以人为中心的神。
人可以不顺从他，可以抗拒他的旨意。
人可以不顺从他，可以抗抗他的旨意。
人可以选择自己的道路走在灭亡的中间。
人可以选择自己的道路走在灭亡的中间。
所以神终日呼喊叫我们看见我们自己是怎么样的败坏。
所以神终日的呼喊叫我们看见我们自己是怎样的败坏。
神对扫罗说你为什么逼迫我？
神对扫罗说你为什么缘故逼迫我？
扫罗那混乱的观念死不要回答，我什么时候我逼迫过你呢？
扫罗这种混乱的观念似乎要回答，我什么时候来都逼迫你？
我岂不是在会堂里面先讲律法侍奉耶和华的人？
我岂不是在会堂里面先讲律法来侍奉你吗？
有哪一个青年人比我更热心呢？
有哪一个青年人比我更加热心
呢？有哪一个青年人比我更敬虔呢？
有哪一个青年人比我更加敬虔？
但是神看保罗的热心，保罗的敬虔不是按照真正对基督的认识。
但是神看保罗的热心敬虔不是单单按照外表的认识。
所以我告诉你，一个没有真正知识的火热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所以我告诉你，一个没真正知识的火热是一件可怕的。
罗马书第四章第一节，保罗后来论到犹太人说他们有热心但是不按真知识。
所以在罗马书第十章那里保罗这样讲，论到犹太人说他们有热心但是不按照真知识。
他证明犹太人有热心，
他证明犹太人有热心，
他们有祷告的热心，
他们有祈祷的热心，
他们有读经的热心，
他们有读经的热心，
他们有聚会的热心，
他们有聚会的热心，
他们有敬拜的热心，
他们有敬拜的热心，
他们有引人入教的热心，
他们有 人人也教
的。他们对神的认知不是正确的认知，
不是正确的认知，
不是照着神的旨意的认知，
不是照着神的旨意的认知。
现在我们就要牵涉到什么是认识神的道路。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牵涉到怎样去认识神的道路。
当主对保罗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的时候，
当主对保罗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的时候，
整个保罗一切的观念、一切的宗教，就在那一刻里面完全垮台了。
做了一切的宗教的观念，一切的知识都在神的面前垮台了。
今天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建立起宗教的系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今天我们今天所需要的不是要建立一个宗教的系统在我们的生命。
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是看得清楚神他叫人认识他，他启示的路线。
今天是神要我们认识的，就是怎样看清楚他启示的路线。
人是怎么样认识神的呢？
人是怎样认识神的呢？
昨天是这样，我们常常为神造了一个方格，为神造了一个规格，这样的神我是相信他是神。
我们看看思想到我们自己呢为神用一个方格，一个规格来都规定呢是这样真是一个神。
神如果是神应该是大能的，
神应该是神，应该是大能。
我求什么他都应该给我，
我求什么他都应该给我。
神如果是神应当是全能的，
神如果是神他应该是全能的。
我需要的一切他都供给，
我需要的一切他都供给。
我看见神行生机，我看见神显大作为的时候，我就信他了。
我看见神行神迹，我看见神行大作为的时候，我就相信
了。这是人对神的一个认识的路线，
这个是人对神认识的路线。
在某一方面来说，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大有荣耀的神。
在另外一方面来讲，他所需要的是一个大有荣耀的神。
我们相信着一位荣耀的神，
我们相信一位荣耀的神，
全能的神，
一位全能的神，
有能力的神，
一位有能力的神。
这个认识从基本的原则来说没有错的，
这个认识从基本的原则来说是没错的。
当神彰显他的荣耀和彰显他的能力的时候，是采取什么样的原则和方式呢？
但当神来到彰显的能力、彰显的荣耀的时候，还采取什么的原则？
我们都有这个前提，
我们都有这个前提，
我们都有这个起点，
我们都有这个起点。
这也是许多宗教的起点，
这都是很多宗教的起点。
我不说所有宗教的起点，
我没话说了所有宗教。
我讲许多宗教的起点，
我话许多宗教的起点。
因为许多的宗教也有一些无神论的思想在里面。
另外有很多宗教都有，也都有无神论
的思想。对神的认识，
所以对神的认识，
人先假设了一个前提。
人先假设一个前提，
这个前提好像没有错误的，
这个前提好像也没错误的。
人是荣耀的，
神是荣耀的，
人是无所不能的，
神是无所不能
的，大有能力的神，
大有能力的。
那我只要透过两条路来达到这个荣耀，
所以我可以透过两条路来都达到这个荣耀。
这两条路是什么呢？
这两条路是什么呢？
第一，从神能力的彰显来看神的荣耀，
从神能力的彰显来看神的荣耀。
第二，就是从神智慧来彰显神的荣耀，
系从神智慧来到彰显神的荣耀。
人求神的能力，
人求神的能力，
人求神的智慧，
人求神的智慧。
要从这两条路去认识神，
要从呢两条路去认识神。
这也没有什么错误的，
呢啲都系冇乜错嘅。
神是有能力的，
因为神系有能力，
神也是有智慧的，
神亦都有智慧。
但是我们怎么样明白神的能力同智慧是怎么样彰显出来的呢？
但我哋点样明白神嘅智慧同埋能力系点样彰显出嚟嘅咧？
人就在从两条路去寻找这两个次要的前提。
我哋再用两条路嚟到寻找呢两个次要嘅前提。
是什么哪条两条路呢？
系呢边两条路咧？
第一条路就是盼望借助神迹彰显能力的路。
就是第一条路，就是盼望神迹来到彰显能力的路。
第二条路就是盼望借助理性去表达神的智慧。
另外一条路即是盼望借着理性来表达神的智慧。
那么神是不是能行神迹的呢？
那么神是不是能行神迹的呢？
是的，
是
神是不是讲的道和神的话语是合理性的呢？
神是不是他讲的道理他的话语是合理性的？
也是是的，
也是对的。
但是从这两方面又在推展人又有两种不同的思想。
那么从这两方面所推及呢，人又有两种的思想，
就是要透过神秘的经验去认识神迹。
就是要透过一种神秘的经验来到认识神迹。
我们今天有许多人还走这条的道路，
我们今天还有很多人还要走一条道路。
走另外一条路的人，他们就用人的哲学来代替神的启示。
另外一条路呢，人就是用 两个记号来带他一整个开心。
所以今天我们看见有两种完全不同出发点的宗教观念。
所以我们今天看见有两种不同出发点的宗教
观念。一种以经验为本的神学观念。
一个是以经验为主的神学观念。
第二种是以理性为本的神学观念。
另外一个是以理性为本的神学观念。
那么这种神学乃是人本的神学。
这一种的神学是人本的神学。
不是从神而来的神学。
不是从神而来的神学。
但人就没有看到这一点。
但人就没有看见这一点。
注意外面没有注意实质。
他注意外面就没有注意到实
质。注意现象没有注意本性。
注意那些现象但没有注意到本性。
注意内容没有注意方向。
注意到内容而没有注意到方向。
注意内容而没有注意原则。
注意到内容而没有注意到原则。
所以这是两条认识神的人的道路。
所以这里是两条认识神的人的道路。
这个神秘经验里面。
那么在这个神秘的经验里面，
人用心的这个方法要去与神发生关系。
人是用心的这个方法想从神发生关系。
另外一条路里面，人是用理的这一方面，用智要与神发生关系。
另外一条路就是要用理性的理智和智的方面来从神发生关系。
你看今天整个世界不是走这两条路吗？
你看见这个世界不是走这两条路吗？
从另外一方面，你看见就许多人说，你给我明白了我就要信。
有很多人这样讲，如果你没给我明白我就会信。
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有许多人他们正在追求不可能明白的事情。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有些人就正在追求一些不可能明白的事情。
所以今天有许多的人他们不照着基督教的信仰去认识神。
那么有很多的人他不愿意照着基督教的信仰来认识神。
他们去找 witchcraft。
他们去玩那些巫术。
他们找那些未报先知，那些在圣经以外的假先知。
他们愿意去找那些未卜先知的圣经以外的假先知，
妖鬼的经验，
那些妖鬼的经验，
心灵感应的经验，
那些心灵感应的经验，
死人来往的经验，
以死人来往的经验，
这些东西都是知识不能给我们答案的，
这些都是知识不能够给我答案的，
不是在理性的范围里面，
也都不是在理性的范围里面。
但是今天许多的人就甘愿走那条路，
但是今天很多的人就甘愿走这条路，
他们就在这些的经验中间以为他们与神发生关系，
他们就在这种的经验当中，他们以为啊还从神发生。
另外有一些的人，
但是另外有些人
就在这些的思想从人的推理范围里面去找神到底是怎么样
的。他们就在哲学的思想从人的推理方面想来都找到神是怎么样
的。在心性的道路里面寻找的人，
所以在心性的道路方面找神的人，
他们就注重宗教的发展，
他们注重宗教的发展，
注重道德的修养，
他注重道德的修养，
注重那玄妙的道理，
注重那些玄妙的道理。
这是从这条路产生出来的，
这些就从这一条路产生出来的。
所以宗教的产生是很自然的事情，
所以宗教的产生是很自然的事情。
另外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有智慧的人，
靠智慧的人，
他们就认为我用好行为来达到做人的最高良善，这是很正常合理的事情。
他说我用好行为来达到一个做人最好的理想，这个是很合理的事。
人的行为，
人的行为，
人的理论，
人的理论，
人的理想，
人的理想，
从这条路去达到人生的目的，
从这条路去达到人生目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
把这两个范围归纳起来，
将这两个范围归纳，
人就在内心里面求神，用两样的事来证明。
人都求神，用两件事来证明。
一条路，
第一条路，
犹太人是求神迹。
第一条路就话犹太人系靠神迹，
希利尼人是求智慧，
希利尼人系靠智慧。
但是我们与神相会，是不是在这条路或者那条路的中间呢？
但我哋与神相会，系咪从呢一条路或者从嗰条路？
不是的，
唔系。
主耶稣对扫罗说：“我不是
说对扫罗啊，
我乃是被你逼迫的耶稣。”
因为我是被你逼迫的耶稣。
认识神的道路乃是一条曾经被逼迫的十字架的道路。
所以认识神的道路呢，那曾经被逼迫十字架的道路。
十字架否定了宗教的价值，
十字架同宗教的价值
否定了宗教的价值，
否定了宗教的价值。
十字架也否定了文化的绝对性，
十字架也否定了文化的绝对性。
十字架的面前，
在十字架的面前，
宗教显为虚空，
宗教显为虚空，
行为显为亏欠，
行为显为亏欠，
功劳不配进天国。
功劳不能进天国。
十字架的面前，
这十字架的面前，
文化显为消极，
文化显为
这就显为无用，
这好显为无用。
人的理性成为愚拙，
人的雷声是吧，
所以在这里就产生了信仰基督乃是一个很大的生命挣扎，
所以还得是叫信仰基督成为一个生命的挣扎，
在十字架的面前
另外十字架的面前，
如果你不是否定十字架就是不十字架否定你的一切，
在十字架的面前不是你否定十字架，在十字架否定你的
人，为这个缘故在信耶稣以前有很大的挣扎很大的罪负还做决定，那是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在信耶稣之前有个很大的挣扎，一个很大的决定，一个正常的，
如果不是你被十字架否定掉就是你把十字架否定掉，
如果你被不是你被十字架否定了就是你否定了十字架，
那么这个呢是神给人认识他的唯一道路，
这个是神要人认识他的唯一的道路，
但是要把这条道路显明给人看，
但要将这条道路显明给人看，
神需要好几千年的预备时期，
但是有好几千年的预备，
那么你说这个到底什么意思呢？
你说这条道路是什么意思？
要叫人知道认识神只有透过十字架，
因为要被人知道认识神只有透过十字架，
神用了全本的旧约做预备的事情，
神用全本旧约来做预备的事情，
你想这是很简单的事情，
你觉得这是简单的事
情，好几千年的时间，
好几千年的时间，
人慢慢慢慢把神的话收集起来，
人慢慢慢慢将神的话收集起来，
整个旧约所收集起来的预备，
整个旧约所收集起来的预备，
我们把它归纳成三部分，
我们可以归纳成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什么呢？
第一部分是什么呢？
就是律法书，
是律法书。
第二部分是什么呢？
第一部分是什么
呢？诗篇，
是吧？诗篇。
第三部分是什么呢？
第三部分是什么呢？
先知书，
是吧？先知。
这是神的道的旧约的记录，这三个大的范围。
这还这个在神的道的教育的记录，归纳成三个大范围。
诗篇、
律法、诗篇、
先知、
先知，
到底为这些预备做了什么工作呢？
到底为这些预备做了什么工作呢？
我们今天要很仔细的思想这些事情。
我们今天有很仔细的思想
这些。主耶稣在约翰路加福音第24章里面，
耶稣和路加福音也是这样的。
他说：“凡是先知，凡是诗篇，从律法书里面所写有关于我的事，他都要应验。”
是话有关于律法和诗篇和先知书上面关于我所写的事都要应验。
从耶稣的这句话里面，我们得到一个原则。
从耶稣这句话里面，我们得到一个原则。
整个旧约的中心就是基督，并他定十字架。
整个教育的中心就是基督，并他定十字架。
基督与十字架发生关系。
基督与十字架发生关系。
这是人的智慧。从人在神迹的观念里面绝对不能接受
的，这个就是神的智慧，
人的智慧，
人在这个智慧里面和神迹里面绝对不可以做得
到，是人的神迹观念，
人的神迹观念，
神的大能并不是十字架这个软弱的方法能够彰显出来的，
神的大能绝对不是这个十字架这个软弱的方法可以显得
到，人的观念
就是人的观念，
神的智慧也不应当用这么羞辱的办法表明出来，
神的智慧也都不应该用这么羞辱的方法来表明，
耶稣基督是亲自这样做见证，
但耶稣基督是亲自这样做见证，
律法诗篇中先知里面凡是只说我说的话都要应验，
所以他说呢，律法、诗篇、先知，凡是指着我所讲的话，都要应验。
我们该看到犹太人从希利尼人，他们以这一条路要去认识上帝。
我们看见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要从这条路来认识上帝。
这是人所定的办法，
这个是人所定的方法。
前提是神的荣耀，
前提是神的荣耀。
而神所定的办法是怎么样呢？
神所定的办法是什么呢？
透过这些启示。人认识他，
啊，透过这些启示才认识他。
一个是人本的，一个是神本的，
一个是人本的，一个是神本的，
一个是靠着人的能力做出发点的，另外一个是神的启示做出发点的，
一个靠着人的能力做出发点，一个靠着神的启示做出发点。
神这个启示，
神的启示，
却透过了旧约的预备，
还透过了旧约的预备。
那么旧约的预备的中心是基督。
教育预备的终身还是
我们怎么样能够看得出来呢？
我们怎样能够看得出来呢？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
在旧约里面所提的神的荣耀，
在教育里面所提神的荣耀，
叫做逐步启示，使人明白他的，
也都是叫做逐步的开始，
才能叫人明白。逐步启示呢？
那个叫逐步开始呢？
慢慢打开，慢慢打开，这个叫做逐步启示。
这叫做慢慢打开，慢慢打开，就叫做逐步
的开始。启示这个字原来的意思，
因为开始这个字。
就是神打开那个盖，
即系神打开呢个盖，
使你看见里面的东西，
俾你睇见里边嘅嘢。
这个打开来，
这个打开嚟，
就是把它里面的奥秘显明出来，
即系将佢里边嘅奥秘显明出来。
那为什么上帝用逐步启示的办法呢？
点解上帝要用逐步启示嘅方法呢？
人的理性虽然有很大的功能，但是对属灵的事情是很迟钝的。
因为人的理性啊，虽然有很大的功能，但是对神的事情呢，是很迟钝的。
人的理性在自然的范围里面可以尽量发挥功用，但是在超自然的范围里面，它的能力已经被罪破坏了。
人的理性呢，在这个自然的范围里面可以大发挥大的功用，但是在超自然这个范围里面，人的理性已经被罪来到呢 是破坏了。
神就用这个逐步启示的办法，
所以神就是用逐步启示的方法，
使人一步一步明白他的旨意，
使人一步一步明白他的旨意。
所以呢，这个启示，
所以这个启示
有一个箭头，
就有一个箭嘴，
这个箭头就是指向各个他的身上，
这个箭嘴就是指向各个他的身上。
但是旧约里面有许多似乎模糊的地方，
在旧约里面有一些是似乎模糊的地方，
还是因为先知从远处看见的时候，
乃先知从远处看见的时候
看不清楚耶稣第一次再来，第一次来从第二次再来之间有什么分别，
他呢就看不清楚到底耶稣第一次再来和第二次再来中间呢有什么分别。
耶稣再来的时候，
耶稣再来的时候，
这个荣耀真正是要成全的，
这个荣耀呢是真正的指着神。
耶稣再来的时候，
耶稣再来的时候，
神的大能实实在在要完全呈现出来，
神的大能实实在在要完全的呈现出来。
但是有一个必须经过的步骤，
但是有一个必须经过的步骤，
基督必须受害，
就是基督必须受害，
必须受害，
必须受害。
耶稣如果没有受害，
耶稣如果没有受害，
就不能彰显荣耀，
就不能够彰显。
耶稣如果没有死，
耶稣如果没死，
不能显明他能够复活，
就不能够显明他要能够复活。
耶稣如果没有被丢弃，
耶稣如果没被丢弃，
他就不能让我们被神所接纳，
他就不能够让我们被神。
耶稣如果没有上十字架，
耶稣如果没上十字架，
救恩就不能完全，
救恩就不能够完全。
如果宝血没有流出来，
如果宝血没能流出来，
罪就不得赦免，
罪就不能够得到赦免。
对了，这个先知，他们把这两样东西连在一起了，
但是这些先知呢，他将这两件事都连在一起了。
又有里面提到了弥赛亚的事情，
就有里面提到弥赛亚的事。
弥赛亚是谁呢？
弥赛亚是谁呢？
神所高立的，
在上帝所高立，
神所高立的是谁呢？
神所高立的是谁？
圣经里面用单数 The anointed one of God，神所高立的那一位，
在圣经里面用呢The anointed one， 神所高立的那一位，
那一位，
那一位
单数的，
是单数
那一位，
那一位
就是耶稣基督，
就是耶稣基督。
当他们提到弥赛亚的预言的时候，
当他提到弥赛亚的预言的时候，
我们看见了弥赛亚的光明面，
我们看见弥赛亚的光明，
也有弥赛亚的阴暗面，
也都看见弥赛亚的阴暗面。
什么叫做弥赛亚的阴暗面呢？
什么叫做弥赛亚的阴暗面？
弥赛亚要做王，
弥赛亚要做王，
弥赛亚要掌权，
弥赛亚要掌权，
弥赛亚大有荣耀，
弥赛亚大有荣耀，
权柄在他的手里，
权柄在他的手里，
是他的光明面。
这些在他的
弥赛亚要受苦，
弥赛亚要受苦，
他要被击打，
他要被击打，
他要被人定罪，
他要被人定罪，
他要被杀害，
他要被杀害，
将命倾倒，
将命倾。
有人用三十块钱把它卖掉，
有人将三十蚊将它出卖，
那些是阴暗面，
这些是阴暗面。
我昨天提到法利赛人信仰的偏激，
他们提到法利赛人信仰的偏激，
因为他们只在这一方面认识弥赛亚，
因为他们只在这一方面来认识弥赛亚，
他们没有在这一方面去研究弥赛亚，
他们没从这一方面来研究弥赛亚，
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这个是非常可惜的，
因为一个人没有透过基督受苦去认识神的荣耀，
因为一个人没透过基督的受苦来认识神的荣耀，
一定走扫罗的路线，
他一定是走扫罗的路线。
扫罗说你是谁？
扫罗说你是谁？
你是被逼迫的耶稣吗？
你是被逼迫的耶稣吗？
你是弥赛亚吗？
你是弥赛亚吗？
弥赛亚不可能是受逼迫的，
弥赛亚不可能受逼迫，
弥赛亚不可能是失败的，
弥赛亚不可能是失败的。
因为整个弥赛亚的观念在旧约里面所给我们的记录，他们注重他的光明的一面，
因为整个你看啊，这教育这个观念，它的注重光明的一面。
我们今天受圣餐的时候，我们读以赛亚书53章。
今天我们受圣餐的时候，我们读以赛亚书53章。
主说我们所穿的有谁信呢？
主话我们所穿的有边个来信？
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
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
他受鞭伤，
他受鞭伤，
他受尽痛苦，
他受尽痛苦，
如同羊被带到宰杀的地方，
如同羊被带到宰杀的地方，
他的公理被人家夺去，
他的公理被人家，
我们却以为他是受上帝攻击，受上帝击打了。
我们总以为他受上帝击打攻击，
岂知道？
岂知道？
他是代替我们的过犯，
他是代替我们的过。
那这里很清楚提到，弥赛亚要经过苦难，才把上帝的荣耀显明出来。
这里很清楚的提到呢，弥赛亚一定要经过苦难，才能够将上帝的荣耀显明出来。
但是你看可怜不可怜？
你们看可不可怜？
耶稣真的来了，
耶稣真的来了，
真的照圣经的话应验了。
真的就圣经的话应验了，
死了，
死了，
钉在十字架上了，
钉在十字架，
复活了，
复活了，
为我们的罪受苦了，
为我们的罪受苦，
为我们的罪死了，
为我们的罪死了。
但是直到现在。
都
你知道犹太人怎么样相信？
犹太人应该怎么相信？
犹太人以为以赛亚53章是他们民族受苦的记录。
他们总以为以赛亚53章是他们民族受苦的记录。
以色列人、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单单在希特勒的手下被杀了600万人。
以色列人和犹太人呢，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单单在希特勒的手下就被杀了600万人。
所以他们就用那一段的圣经说，我们为世界受了苦难。
他们就用那段圣经来说呢，我们为世界受了苦难。
他们直到今天呢，
他们直到今天，
他们的观念还不能把这两件事连在一起。
他们的观念总能够将这两件事连在一起。
神的荣耀，
神的荣耀，
必须受苦的弥赛亚。
对，必须受苦的弥赛亚。
这两件事他们不能连在一起。
这两件事他们不能够连在一起。
这是非常可怜的事情。
这个非常的可怜的事。
所以我们看见了整个旧约的重点，犹太人并没有抓到。
所以我们看见了整个教育的重点，犹太人都没拿到。
是对弥赛亚的观念，
他们只注重到弥赛亚。光明的一面，
注意到那阴暗必须受苦的那一方面，
但他们没注意到呢，这个阴暗必须受苦的那一方
面。当主耶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
所以当主耶稣来世界，
他就常常对他们说：“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
他自己都对他们说：“这个经你们没读过。”
你们的信心太迟钝了，
你们的信心太，
你们的信心太迟钝了，
你们的信心太迟钝。
不但犹太人不明白这个事情，
但犹太人明白，
连彼得也不明白这个事情，
彼得都不明白。
为什么我们知道呢？
今天我们知道，
因为当主耶稣第一次被承认为基督的时候，
因为当主耶稣第一次被承认为基督，
他马上就把他必须钉十字架的观念，从这个观念连在一起。在他的门徒面前摆出来，
主耶稣就即刻将呢个被钉十字架的观念，将呢个观念两个咧喺佢门徒嘅面前将佢连下
嚟。彼得马上不了解，
彼得即刻就唔了解。
他刚刚说你是基督，
佢头先佢话你系基督，
然后就说你不可以被钉十字架。
但即刻佢又话咧，你唔可以被钉十字架，
因为基督不是羞辱的。
因为基督不是受羞辱，
基督是大能的。
因为基督是大能的，
十字架是羞辱的，
十字架是羞辱，
十字架是易做的，
十字架是易做的。
这违背了我们的弥赛亚观念，
这个违背了我们对于弥赛亚的观念。
这个不但是犹太人的通病，
这个不但是犹太人的通病，
这也是整个人类对神而认识路线的通病，
这个也都是整个人类对于认识神这个通病。
我们不能相信这样羞辱的主怎么是上帝呢？
我们不能够相信，因为这样羞辱的主怎么能够做我们的上帝呢？
神是神，
神是神，
耶稣是耶稣，
耶稣耶稣，
耶稣不是神，
耶稣不是神，
神不是耶稣，
神不是耶稣。
这是许多人内心里面的话，
这些是很多人内心里面的
话。你问他你信不信神？
你问他你信不信神？
你信不信有神？
你信不信有神？
信。
我
信不信耶稣？
你信不信耶稣？
我信。那一位革命失败的人，
那个革命失败，
那位被人钉在支架上的人，
那个被人钉在支架上，
他无抵抗主义的人，
这个无抵抗主义，
他怎么能够是神呢？
他怎样能够做神呢？
那今天我们谈到信仰很重要的一个焦点，
今天我们谈到信仰很重要的一个焦点。
我请问你，
我请问你，
神是用什么办法来统治你的生命的呢？
神是用什么办法来统治你的生命？
这是我们的提到三样的事情，
所以我们今天有提到三样的事
情。第一样，
第一样，
有许多的人，
有多人，
他们要在神的权柄 性私下受统治，
佢哋要在神嘅权柄之下受统治。
第二样，
第二样，
有一些人他在神的道的力量之下受统治，
佢要在神嘅道嘅力量之下受统治。
第三样，
第三样，
有一些人他们要在神的爱里面受统治，
佢哋要在神嘅爱嘅里面受统治。
你注意这三件事情，
你注意呢三件事，
神可以用权负人。
神可以用权服人，
他是荣耀的，
他是荣耀，
他是有权柄，
他是有权柄的。
神也可以用道治人，
他都可以用道来治人，
他有这个道，
他有这个道，
他是启示的源头，
他是启示的源头。
但是第三样，
但第三样，
神可以用爱来服人，
他又可以用爱来服人。
那今天有三种人，借着这三条路要与神发生关系。
今天有三种人，其实这三条路是同神发生关
系。在这三样事情里面的，
在这三样事情里面，
越是不认识神的人，
越很明知神的人，
越求上面的事情，
你可以越求上面的事情，
越认识神的人，
你越认识神的人，
越求下面的事情，
可以越求下面的事
情。这样的在这三件事情里面，
所以在这三件的事情，
我看见弥赛亚都有这三个方面。
我们看见弥赛亚都有这三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什么方面？
第一方面是什么呢？
因为弥赛亚是王，
即系尼赛亚系王，
所以他能够有王权，
所以佢有王权。
第二样，
第二，
尼赛亚是先知，
尼赛亚系先知，
所以他有上帝的道，
所以佢有上帝嘅道。
第三样，
第三样，
尼赛亚是祭司，
尼赛亚系祭司，
所以他可以站在人人之中为人赎罪，来表示上帝的爱。
佢是祭司呢，可以在神人之间来到站在神的面前。
那么请你查一下这件事情，
请你注意这件事情。
弥赛亚是道，
弥赛亚是道，
先知
是先知，
弥赛亚是祭司，
弥赛亚是先知，
弥赛亚是君王，
弥赛亚是君王。
在旧约里面，
在旧约里面，
被按例用受膏的才成功有这位的人也是三样。
在教育里面呢，要被按立这个受膏的人有这些职位，就是这三
样。 The anointed one of God，
The anointed one of God，
上帝的受膏者，
上帝的受膏者。
那么谁是受膏者呢？
第一个是受膏者。
我要再清楚解释一下。
我再清楚的解释。
这个字的受膏者，
受膏者，
希伯来文就是弥赛亚。
希伯来文就是弥赛亚。
希腊文就是 Christos。
希腊文呢就 Christos。
所以基督就是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基督，同一个字。
所以基督就是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基督。
两种不同的语言，
是两种不同的语言，
都是一样的意思，
都是一样的意思，
受膏者的意思，
受膏者的意思。
那么在旧约里面呢，
在旧约里面呢，
有三种职份是需要受膏的，
有三种职份是需要受膏的。
我们从圣经里面找到了例子，
在圣经里面找到了
一样，
第一样，
一个人做祭司要把他高起来，
一个人做祭司要他叫他高一个，
高了他以后呢，他得做祭司，
高了他之后就做祭司。
第二样，
第二样，
做王的要高他，
做王的要高他。
第三样，
第三样，
做先知的要高他，
做先知的要高他。
但是请你注意一件事情，
请你注意一件事，
在所有的先知里面，
在所有的先知里面，
清楚记载下来的只有一个，
清楚记下来的只有一个，
是谁呢？
谁呢？
就是以利亚高了以利沙，
就是以利亚高了以利沙。
其他的先知，
其他的信息
都没有提到他们被告的事情，
都没提到他们被告。
那么当弥赛亚到世界上来的时候，
当弥赛亚来到世界上的时候，
三重职分在一个人的身上，
是三重的职分在一个人的身上，
又是王，
又是王，
又是先知，
又是先
知，又是祭司，
又是祭司。
那现在我们的思想，旧约的那三部分，哪一部分做了这些的预告呢？预言呢？
咁样我哋要睇下教育嘅三部分，第一部分做咗呢啲预言啦。
在律法书的最后，
喺律法书嘅最后，
摩西讲一句话，
摩西讲一句话，
耶和华要为你们兴起一位的先知像我。
佢话耶和华要为你哋兴起一位先知像我。
你们都要听他的话，
你哋都要听佢嘅话。
而且摩西还没有离开世界以前，
摩西未离开世界之前，
整个律法的功用。
整个律法的供养
向耶稣基督，
都是指向耶稣基督。
弥赛亚是先知，
弥赛亚是先知。
那么在诗篇里面呢，
在诗篇里面呢，
提到基督要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永远远为祭司，
就讲到基督要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第三样，
所有的先知书里面就提到基督要从大卫之身出来成为以色列的王。
所有的先知书里面都有提到，他说呢，基督要从大卫的子孙里面出来，那么做王。
请你们注意这一件事情，
请你们注意到这件事。
耶稣基督是君王，
耶稣基督是君王，
耶稣基督是祭司，
耶稣基督是祭司，
耶稣基督是先知，
耶稣基督是先知。
那么君王我不必解释，
君王我不再解释，
因为不但以色列国有王，
不单止这里国有王，
许多的国家都有王，
很多国家都有王，
执掌权柄统治百姓的人，
还执掌权柄统治百姓的人。
那么先知的工作是什么呢？
先知的工作做乜嘢呢？
就是代表上帝为神发言的人，
代表上帝为神发言的人，
就是上帝的发言人，
在上帝的发言人，
上帝的代言人，
上帝的代言人，
做先知的，
还
是把神的话讲出来，
将神的话讲出来，
这是第二样，
这个第二样，
第三样，
第三样，
祭司的是谁呢？
做祭司的是谁呢？
站在神人之间，
在站在神人之间，
做赎罪的事情的工作的人，
赎罪的工作的人，
赎罪者，
赎罪者，
这是三样的事情。
这三样的事，
君王、
君王、
先知、
先知、
祭司、
祭司。
那请你注意另外一件事，
请你注意另外一件事，
就是在先知书里面，
那在先知书里面，
许多人只注意到耶稣基督的君王的身份。
他们只注意到耶稣基督做君王的身份，
而不得了耶稣基督的先知身份，
也不了解耶稣基督的先知身份，
又不得了耶稣基督的祭司身份，
也不了解耶稣基督的祭司身份。
当这件事情进到新旧约之间的时期的时候，
当这件事进到三个月时期的时候，
你可以想象一件的事情，
你可以想象一件，
就是以色列人变成一个被人家践踏、没有国家的亡国奴。
咁啊！以色列人变咗富人践踏，没有国家的王冠咯。
受逼迫，
受逼迫，
受侵略，
受侵略，
受痛苦，
受痛苦。
所以他们内心里面盼望耶稣基督来，来，来做王，来救以色列人。
所以佢哋内心里面一路都盼望耶稣基督嚟啊，嚟啊，嚟做王。
弥赛亚来，来，我告诉你很可怜呐、啊。
好可
怜，这到现在你如果进到犹太人的会堂里面，他们还在祷告弥赛亚来，
所以好可怜的。如果你现在去到犹太人的会堂，他们还在祈祷说弥赛亚来啦。
因为以色列人在阿拉伯的四周围受攻击，他们盼望上帝为他们伸冤。
因为以色列人在四围的阿拉伯人当中受攻击，他们盼望上帝能够兴起以色列人。
弥赛亚来吧，
弥赛亚来
吧，来救以色列人，
弥赛亚来救以色列人，
来吧。
那
亲爱的弟兄姊妹，
但是听我的弟兄，
有一天耶稣真的再来，
有一天耶稣真的要
来，那不是今世，而是第二世的来。
这个不是第二次，第一次，第二次的来。
所以耶稣的时代，
耶稣的时代，
他们对弥赛亚的观念，
可以对弥赛亚的
就完全集中在王的身份这一方面，
完全集中在王的身份的这一方面。
我要你注意一件事情，
我要你注意一件事，
在这个先知之快要结束的时候，
当先知之快要结束的时候，
忽然间撒加利亚讲了一句预言，
忽然间撒加利亚讲了一句预言，
弥赛亚要在王从祭司两者中间求定和平，
他说呢，弥赛亚要在王和祭司之间求定和平。
在这里提到一个很矛盾的反合性，
历史呢就提到一个很矛盾的反合性，
这个应该是相反的事情，
这个相反的事
不应当合起来的，
不应该合起来的。
他在那里预言了一件相合的事情，
但是历史预言了一个相合的事，
为什么呢？
历史呢，
王一定要生在犹大的支派里面，
这个王一定要生在犹大的支派里面，
祭司一定要生在利未支派里面，
祭司一定要生在利未的支派里面。
所以呢，凡是做王的都一定在大卫家里面生出来，
所以凡是做王的一定要在大卫的家里面生出来，
凡是做祭司的都一定在亚伦的家里面生出来，
凡是做祭司的一定要在亚伦的家里面生出来。
那么如果一个人就是王又是祭司，
如果一个人要是王要是祭司，
不可能在两个家里面都有两种身份，
他就不能够在两个家里面都有两种身份。
我再解释一下，
我再解释一下，
有这个意思，这个雅各生了十二个孩子，
雅各生了十二个意思，
就是流变地面犹大利位当亚瑟加特以大家地布伦拿夫他利又是变两面，就是这十二个人这十二个人
我背不到出来了。
那么这十二个人你就说十二个人
啊，对，这十个一个人，
这十二个里面呢，
历史一个人里面呢，
王是生在犹大的，
王是生在犹大的，
祭司是生在利未的，
祭司生在利未的，
凡是犹大支派的，
凡是生在犹太支派，
就是犹大支派，
犹太支派的，
凡生在利未支派的，
生在利未支派，
就是利未支派，
都是利未支派的。
犹大支派不能过门变成利未支派，
犹太支派不能够过门，生在利未，
利未支派不能过门变成犹大支派，
犹利未支派也不能够过门都犹太支派。
你说有可能，有可能，
你话有可能，有可能。
爸爸从利未支派跑出来。
爸爸从妹妹支派，
妈妈从犹大支派跑出来，
妈妈从犹太支派，
两个支派的人结了婚，生一个孩子，半这个半那个
啊，一个 两个鸡排的人啊，爸爸妈妈生出来的儿子叫一半个的，一半个的。
你这个不行的，
这个不行。
因为摩尔爹还没有离开世界以前，
因为摩尔三年离开世界
以前，律法里面已经写定了。
因为法律里面写定了，
女子出嫁到另外一个支派里面，
女子出嫁到另外一个支派，
就失去原有的份。原有的产业，
就失去咗原来嘅产业，
这是一定的，
这个一定嘅。
比如说，
比如
讲，这个广东人嫁给福建人，
啊，广东人嫁俾福建人，
那么他就要说我是福建人，福建人的太太是福建太，
啊，咁佢咧就系福建人嘅太太嘅福建太。
你的孩子呢，就是福建人的孩子。
咁你嘅仔咧就福建人嘅，
再没有广东人的名分，
就冇广东人嘅名分。
照样，福建人嫁给广东人也是一样的。
照样啊，福建人嫁俾广东人亦都系一样。
所以撒加利亚所讲的那一句话，
所以撒加利亚所讲嘅呢句说话，
变成一个 paradox，
就变成一个 paradox，
变成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就变成一个好困难嘅。
为什么呢？因为弥赛亚又是君王又是祭司，
因为弥赛亚又系君王又系祭司。
那么这个问题谁解释呢？
咁样呢个问题点样解释？
彼得没有解释，
彼得冇解释，
约翰没有解释，
约翰冇解释，
雅各没有解释，
雅各冇解释，
保罗没有解释，
保罗冇解释。
人兴起一个人，我不知道是谁。他写了希伯来书做了一个解释，
神兴起一个人，我不知道是谁，但是写了希伯来书，他也有个解释，
就是说耶稣做祭司并不是照着亚伦的同性，乃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式。
他就说耶稣做祭司不是照着亚伦的等式，那就叫麦基洗德的等式。
麦基洗德是谁呢？
麦基洗德是谁呢？
麦基洗德是与亚伯拉罕同时代的一个人，
麦基洗德是同亚伯拉罕同时代的人。
亚伯拉罕生以撒，
亚伯拉罕生以撒，
以撒生雅各，
以撒生雅各，
雅各生利未，
利啊雅各生利未，
利未生安兰，
利未生安兰，
安兰生摩西，
安兰生摩西，
安兰生亚伦，
安兰生亚伦。
你看见了，耶稣基督做祭司不是从这里开始。
耶稣基督做祭司嘛，从呢度开始嘅。
系是以亚伯拉罕同时代，那个麦基洗德的等次，那边从那里知道。
那就叫从亚伯拉罕同时代嘅麦基洗德的等次。
咁呢个分别在什么地方？
呢个分别喺边度咧？
呢个是肉体的条例。
呢啲系肉体嘅条例。
这个不是肉体的条例。
呢啲唔系肉体嘅条例。
希伯来书七章第十六节告诉我们。
喺希伯来书第七章十六节话，
他是以无穷生命。这大能做了祭司，
那就叫无穷生命的大能，你都做大。
你再听一次，
你昨天
无穷生命的大能，
还无穷生命的大能。
那么全本圣经里面只有两次提到关于这样的事情，
全本圣经呢只有两次提到咁样嘅。
第一次，
第一次
就是希伯来书第十六章七章十六节，
七章十六节。
第二次，
第二次
就是提摩太后书一章第十节。
在《提摩太后书》一章第十节，
把不能毁坏的生命彰显出来，
将不能毁坏的生命彰显出来，
无穷的生命，
无穷的生命，
不能毁坏的生命，
不能毁坏的生命，
原来是这样子的，
原来是这样子的。
这是呢启示的两次的记载，
这个是启示的两次的记载。
现在我们提到祭司、先知同君王，
今天我们提到祭司、先知同君王，
王是执掌权柄。
王是得掌权柄的，
先知是解释，就是带出上帝的道理，
先知是带出上帝的道理，
祭司为爱站在牺牲的地步里，
祭司是以爱站在牺牲的地步的。
现在我们要看另外一件的事情，
今天我们要看另外一件的事，
就是当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
就是当耶稣基督来世界的时候，
不是先走这条路，
他不是先走这条路，
他是先走这条路，
他是先走这条路，
路线刚好以人的道路反过来，
所以路线刚刚用人的道路反过来，
人要认识神，
人要认识神，
先认识他的权，
是认识他的权，
以后认识他的爱，
然后认识他的爱，
神要人认识他，
但神要人认识他，
透过他的爱，
是透过他的爱，
明白他的道，
明白他的道，
进到他的权柄里面去，
进到他的权柄里面去。
请你注意这一件事，
请你注意这一件事，
路线方向完全不一样，
这个路线方向完全不同。
那么当时犹太人已经非常顽固了，
当时犹太人已经非常的顽固，
对弥赛亚的观念一定要走这条路，
他就对弥赛亚的观念一定要走过去，
显出大能吧，
就显出大能。
如果你是 上帝的儿子。
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
变神迹给我看吧。
你是神迹给我看了。
看见你也曾经走这条路吗？
你看看，你都曾经走一条路。
你曾经走这条路，你看见没有？
曾经走这条路。
如果上帝是上帝，
如果上帝
医治我的病，
医治我的病，
我相信他。
我相信。
如果上帝全病显出来，
如果上帝全，
我相信他。
我相信。
如果有神迹，
如果有神迹，
我相信他。
相信他。
这是人的路啊！
你别演的路。
耶稣基督要预备他们的心的时候，
当耶稣基督预备的那个善的
时候，他就差遣四体约翰先出来，
他就派遣四体约翰先出来，
四体约翰做一个伟大的工作。
四体约翰做一个伟大的工作，
因为他要把整个犹太人的观念打得 turn upside down。
他将这个犹太人的观念 turn upside down。
你知道他怎么样为耶稣做见证？
他点解要为耶稣做见证？
他说：“看啊，世人的王来了。”
他说：“看啊，世人的王来了。”
上帝的拯救者来了。
上帝的拯救者来了。
是这样讲。
他不是这样
讲。他不这样讲的。
他怎么讲呢
？Behold the Lamb of God。
他说呢 ，Behold the Lamb of God。
Behold the Lamb of God。
看啊，神的羔羊。
上帝的羊。什么意思呢？要被杀，你们的罪才得到赦免。
你们的罪才得到赦免。
哎呀，上帝的能力一定要经过这条路吗？
上帝的能力一定要经过这条路吗？
所以我告诉你，
所以我告诉你，
从先知里面，
从先知里面，
没有一个先知比约翰是更大的。
某一个先知比约翰还更大。
约翰是夫人所生下来里面最大的一个人。
约翰是夫人所生下来之中最大的一个人。
四使约翰所做的见证加起来没有几十句。
第三要好说讲的是什么？